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十六这两章。就十五章啊，它大致上可分为两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神透过撒母耳先知对扫罗王他的一个命令。那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要呼应以前亚威神曾经透过摩西来告诫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了神所赐的迦南地以后，他们要把这个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那从第十节到三十一节的第二大段，是叙述了当扫罗王他执行神的命令，他没有完全的遵照，以至于啊，他所留下来的这一些人哦，或者说牛羊牲畜所带来为自己啊遭取的灾祸，那也透过神透过撒母耳先知来对他宣判。那这两大段也构成了扫罗他之所以会被神弃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因为在以后的撒母耳记上还会有一次会提到这件事情。那就十五章啊，他特别故意用重复的这个对话，用两次这种重复性来强调。那当然他当中啊，所要去教导的是让所有的读者从这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话语当中，去深深的来了解到神他所喜爱的，他要人啊去做的是什么事。那我们啊，先来看这个第一大段。第一大段第一节，这里就透过撒母耳的口啊，就说出了当初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那立王这件事情，神本身是不喜悦的。那既然百姓是硬要啊效法列邦，要有一个领导者来带领他们，那神啊，他容忍他们，所以神透过撒母耳，他来高立扫罗为王。但是高立扫罗为王最重要的啊，在十二章，神就透过了撒母耳在众人面前的这种见证，那要求无论是王是百姓一定要跟随在亚威的后面。所以这里特别的谈到神高立扫罗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要听从亚威的话。听从亚威的话，这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必须遵守的。那这里啊，他继续所谈的也就是生命记，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十九节，神特别吩咐，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行走在旷野极其疲乏的时候，那亚玛利人从后面来突袭他们，来杀灭他们那一些落后的软弱人。所以这样的对以色列人的一种杀害，神他并没有忘记，所以他在这边啊所说的这个命令，就是要把生命记所记的要去贯彻实行。因为既然以色列人他们有王，神啊也的灵也在扫罗身上，那作为神所立的这个人民的君，他就有必要去实行神所定的这个旨意。那这边所吩咐的对
撒玛利人
啊，亚玛利人，因为他们的罪状先把他说出来，然后神所要求的是要把他们全部啊灭绝净尽，
所以在这边啊，他就列出了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或许啊，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这种灭绝令是非常残忍，但是如果我们去了解到以色列人刚出埃及逃过这个埃及法老王的追兵，在旷野那一种辛劳，那一种疲乏，那这样的一个可恶的亚玛利人竟然兴兵来攻击他们，杀害他们，那我们就知道这种抵挡神旨意的是不被神所赦免的啊，所以神还让他们存留到这个扫罗时期。那现在神啊要来追讨他们的罪，所以这里谈到说神没有忘记，那忘记这个字，也就是底下扫罗啊他数点百姓那个数点是同一个字的，所以他是故意用相同的字来做强调，也就是神他会监督，他会啊回来查看，他要来惩治啊，他要去数算这个亚玛利他们当初如何来恶待以色列人。那当扫罗王他啊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就在提拉因来数点以色列百姓，这里说啊有步兵200,000，犹大10,000。那扫罗啊他就到这个亚玛利人所聚集的啊和合本，把它翻作城，因为亚玛利人他们啊算是一种游牧民族，那这个城的意思呢啊是他们聚集的这一个聚落地方，他在这里啊设下埋伏。那这边他又提及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个时候有基尼人跟亚玛利人啊居住在一起，基尼人呢他们啊算是摩西的岳父啊那边的人，那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基尼人善待了以色列人，所以扫罗王他在这边他就啊先对基尼人说，叫他们离开，免得跟亚玛利人一同被灭。那这一件事情啊，就扫罗他所做的他是对的，他能够去分辨神所要灭的是亚玛利人不是基尼人，这件事情他做对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做对啊，并不代表说整件事情啊他全部是对的。那基尼人啊他们就转身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所以扫罗他就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那这一句话呢啊在创世纪的25:18啊他也是同样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也就是说这个地区区域呢啊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啊他们以后的一个散居的地方啊，所以它的范围表示是很广的。那这里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啊他是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为敌的，那以实玛利啊因着这个二代以撒，所以最后他也是被这个神所驱逐啊，所以这里啊又描写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他是以扫的后裔，那以扫啊他是跟雅各啊是为敌的，所以他在这边啊用这个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那这种字呢啊它的涵盖意义 就表示唯有蒙受神拣选的，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所繁衍出来的以色列，这是神啊所眷顾的。那以实玛利、以扫啊，因为他们不是神所拣选的啊，以至于他们就必须跟这个神所拣选的分开啊。所以这里的亚玛利人啊，他的散布地点，那扫罗啊，他就从这样的一个大范围里头去击打他们，攻击他们。但是呢，扫罗他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这一些人民。那他跟百姓呢，却是联起亚甲啊，不将亚甲杀死，留他性命。那用刀来杀尽了那一些下贱瘦弱的这一些牛羊牲畜，但是好的上好的牛羊这些牲畜，他们却把它啊留下来了。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举动，很明显的就跟神透过撒摩尔先知所告诫的是不一样的。神是要把一切有生命气息的人跟牲畜尽多除灭，但是扫罗跟百姓啊，却是为他们自己来留下这些活口。所以从第十节，亚威的话啊，他就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一听到神这样的话，他就非常的忧愁，他终夜的来哀求亚威。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谈到神的后悔，那后悔这个字在十五章它总共会被应用到有四次之多啊。那这个议题呢，神既然他是全知全能，那为什么他所啊定的所拣选的他还会后悔呢？那我们在这边不是要去探讨一般所谓的这个神学问题，反而我要从这个字来谈到这个编写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啊，他的一个所要教导的内在含义。因为这个字在创世纪的第六章，也就是当人在地上多起来，那有神的儿子跟这个亚当的女儿啊的这种结合，那有许多的巨人的产生，地上满了强暴，神啊他也是后悔造人在地上，也是用这一个字。这个字代表着一种深沉的一种哀痛，一种很深深的一个叹息。那用这样的一个字来表示说，作为造物的神，他对他所拣选的人的这一种不听他的话，那他是何等的一个伤痛与叹息啊。作者用这样的字，他所要去表达的，就好像一个做父亲的看到自己的儿女不行自己的道，不听自己的话，往灭亡的路上走，那一种的哀痛，那一种的叹息。那撒母耳他作为一个先知啊，他仍然是以作为中保代祷，所以他终夜的来祷告啊，向亚威来祈求。那撒母耳呢，他一清早就起来，他就急着啊要去找这个扫罗王。那有人啊就告诉了撒母耳说，扫罗啊他往这个加密去，在那里啊立了纪念碑。那纪念碑这个字啊，是说他建立的那一个手，也就是我们 的这个左手右手的手，那这个字的啊的含义就如这边所翻的是一个纪念的一个东西。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扫罗王他打败了亚玛利人，那他到加密山去立这个啊他的纪念物，那表示对他的战功的一种称颂留名。然后呢啊他又转到吉甲，那因为这个吉甲对当时来讲它是一个神圣之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首先就是在吉甲来遵行神的这个命令，为这些啊在旷野出生的男丁行割礼，在那里守逾越节。那他们也在过节以后打败了当时最强大的这个耶利哥城。所以吉甲从约书亚到士师时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那我们之前也有谈到了撒摩耳，他也曾经吩咐这个扫罗到吉甲啊，在那边他们立国，他们在那边献祭祷告神。所以这里谈到了扫罗下吉甲啊，是跟献祭有关。那撒摩耳呢啊，他应该就是来到了这个吉甲，那扫罗他看到撒摩耳，他就啊先说了这样的一个话，说愿亚威赐福于你，亚威的命令我已遵守了。那这个遵守就是十一节神的后悔，说他转去不遵守我的命令啊，是同样一个字啊，他用这样故意的一个对称。神说扫罗不遵守他的命令，那扫罗啊却是对撒摩耳说，神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那撒摩耳啊，他就听到了有牛鸣羊叫声，他就来对这个扫罗说，那这些牲畜啊，牛羊的鸣叫声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扫罗他怎样回答呢？他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拜席上好的牛羊要献于亚威啊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这里谈到爱席，也就是神他吩咐的要把亚玛利人以及他们的一切牲畜都要进行杀灭，不可怜惜啊，那一个怜惜。神的吩咐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扫罗王他的执行的这个结果啊，却是这样。撒摩耳他就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亚威昨夜所向我说的话来告诉你。”那扫罗说请说。所以撒摩耳他就对这个扫罗说，从前啊你自以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亚威高你做以色列的王，那亚威啊差遣你吩咐你说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神的命令是灭绝净尽，那你为何没有遵行亚威的命令，急忙的掳掠财物呢？啊，掳掠这个掳物，这个字啊，这段话很特别，它是用一种把扫罗跟百姓们就好像饿狼扑羊的那一种啊，急忙的、急切的要去掠夺猎物。那一种表现啊，用话来把它凸显出来啊，所以说你们急忙掳掠财物，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扫罗呢啊，他却又是重复的来谈到说，我实在听从了亚威的命令啊。那这里的命令是亚威的声音，也就是亚威透过撒摩耳所说的话，他说他听从了亚威的声音，
行了亚威所差遣我当行的这个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
神说要把全部都杀灭掉，但是他却留下亚甲。
那百姓啊，却将所当灭的物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亚威你的神。
所以他的理由似乎是很充分啊，他用两次的要献给亚威你的神啊，他用扫罗王啊，他用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说辞。
22节、23节
啊，这是这一章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撒母耳说：“
亚威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
亚威要人是
听他的命令，顺从他的话，胜过你的献祭宰杀牛羊。
而底下他继续来谈到说，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
好，那这一句话是和合本的一个意义翻译法啊，他最主要的他有谈到了这个悖逆顽梗，这是一种啊坚持自己的意见啊，是不受摇动。
那这里有谈到说这个行邪术呢，
行邪术这个字呢就是占卜，这跟民数记的那一个假先知巴兰啊，他是一个行邪术的，是跟这里啊用同样的字。
那偶像西神呢
啊，这个是跟创世纪这个拉结啊，他偷拿了他父亲的这个神像啊，是同一个字的。那这一些啊，无论是有异教崇拜的占卜、偶像、玩梗，这一些呢，啊，都会让人来离开亚威，啊，会造成的一种好像是啊，不断的驱赶、压迫。那有这样呢，啊，他就会驱使自己来偏行啊自己的道，不再行亚威的正道。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扫罗啊，他在这边他说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百姓，所以听了他们的话
啊，这个听了他们的话就是听了他们的声音，
违背了亚威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啊，同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亚威。啊，所以他在这边，他看起来好像是认罪啊，他要要求撒母耳同他回去，他要敬拜亚威啊。那这个敬拜亚威呢，啊，底下他还会再说一次。那他的认罪呢，底下还会说一次。那扫罗他真的是认罪了吗？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下文，我们就可以从文脉当中去理解到，扫罗他的认罪，他不是真切的一个认罪，他是一个为自己权位政治的一个考量。他的这样的一个啊表面上的认罪，求撒摩尔同他回去。那撒摩尔啊，他在这边呢，他说他不同他回去，因为你厌弃了亚威的命令，亚威也厌弃你做王啊，这样的话同样的啊也会重复的被说了两次。那当撒摩尔他讲完了这一句话啊，既然扫罗他厌弃亚威的话，那亚威也要厌弃他做以色列人的王，他就转身要走了。但是扫罗啊却拉住他的衣襟不让他走，结果就将 撒母耳的衣襟扯断了，那撒母耳他就说，神也要让这个以色列国跟他断绝要将这个国来赐给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这里的以色列大能者就是以色列的荣耀，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在这边重复的谈到神的不后悔。但是神的不后悔 也跟刚才所说的这个扫罗不行他的道，不遵守他的话，神后悔了，那看起来好像又是互相冲突。那我们了解到这种安排这样的话，我们去深思这样的一个议题，神的不后悔乃在于说他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他高立扫罗为王，他是有这个条件的，也就是十二章那里所说的王跟百姓要跟在亚威之后来听从亚威，如果王跟百姓不听从，那王神要降灾给他，那百姓也要遭受到灾祸惩治。所以这里谈到了神要将国来给赐给比扫罗更好的人，神的决定这种老早就已经定了一个法则，这种根据立约的精神神他绝对是不改变，他不会为这个来惋惜，他不会后悔但是就他对于他所造的人那种深切的感情，神是深深的叹息跟哀伤所以这是有所分别的。这也是文章他所故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冲突，好像说神在某些事情上，或者说在对人的这个事件上，一会儿说他后悔，一会儿又说他不后悔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到说文章用这样来挑起我们的焦点，那让我们去深深的来体会到神他的哀伤，他的叹息是什么，那他对于他所要去施行说过的话跟人民的一个立约他是绝对不会去违背他自己的话的。所以三十节第二次又谈到了扫罗他的认罪，他说我有罪的，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亚威你的神所以扫罗他的认罪，他的考量是这样的，因为他还作为以色列人的王，他要在百姓面前、长老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众人所周知的神忠心的仆人，这样的一个伟大先知来跟他在一起，他就好像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所以他的动机他的做法、他的考量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虽然他说他不同他回去，这里说那撒母耳就转身跟扫罗回去，扫罗他就敬拜亚威。当我们看到好像这个撒母耳他也违背了刚才他所说的话，但是我们看最后的这一段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撒母耳他跟他所谓的回去他是要去执行神透过这个扫罗王所没有达到的，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来。
撒母耳他说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那亚甲他就欢欢喜喜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
这一个亚甲他心里是这样盘算。那在这一个74译本他的翻译跟这个描写的情形是完全相反， 啊，是谈到了这个亚甲，他是啊非常战兢、忧忧愁愁的，他心里说啊，这个死亡的苦难啊，必定是很难承受啊，所以不同的这个版本呢、啊它翻译啊就有这样的不同。那不管如何，它的重心点在于说，撒母耳啊，他对亚甲所说的这样的话，说你既然用刀使妇人伤子，这样你母亲也要在妇人中啊也必伤子。于是撒母耳他在基甲亚威面前将亚甲杀死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撒母耳啊他一定要出手，因为扫罗王他怜惜亚甲啊，他不将他除灭，所以就得啊撒母耳他亲自动手。所以他做完了这件事情，他就回到拉玛，那扫罗就上到他所住的这个基比亚，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撒母耳啊，从这个时候到他死，他都再也没有来见这个扫罗。但是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为亚威后悔啊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他最后一次也是第四次用到这个后悔。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作为一个神所立的君王，他一定要完完全全的来听命顺从神的话，虽然这个话是透过先知所说，他作为一个最高的统帅，但是他还是要啊服从先知啊所说的话。那撒母耳的这个悲伤连续到啊这个十六章，那这个十六章啊，它大致上啊也是分为两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十三节啊，这是谈到了神要另外高立一个人来代替扫罗。那从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是描写到扫罗他被神弃绝以后啊，他是如何的遭受到神的这一个降灾啊。那我们啊来看这个第一大段，亚威对撒母耳说，既然厌弃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那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脚，我差遣你往伯利人啊约西那里去，那从他的这个众多的儿子当中啊，要预定一个做王。这个第一节他就这样的一个描写。我们来看十六章他的第一大段的一个这种记载方式，他虽然好像是一个故事性的来描写到啊撒母耳他怎样被差遣到伯利恒约啊耶西的家中，但是啊在这当中啊，他有几个议题是针对这个撒母耳啊来讲的，也就是说神对于他忠心的仆人，他在年老的时候啊，他似乎啊有点这个松懈了，那他啊也可以说是有点啊衰弱了，所以神他要加强他啊，让他能够坚强，能够无论在这个信心啊，对神的信心能够被坚定，那不落入于啊个人过去所行或者他个人的情感所包袱。所以这边会谈到撒母耳啊，他为扫罗的一个悲伤啊。十五章就谈到说他为他不断的悲伤，那神既然很明确的已经透过撒母耳对扫罗的一个宣判了，那撒母耳他似乎不用啊用情啊太过，所以神啊是针对他的仆人要来导正他，所以这个哀伤啊并不能够去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神就给他一个指令，一个积极正面的，不要再哀伤了，你将膏油啊把它盛满在这个脚里头，往伯利恒 耶西这个人家中去，从他的众子当中预定一个人来包庇他。这是神第一个指令来导正撒摩耳。那我们看第二个撒摩耳的问题。撒摩耳他知道他的备胎他一定要去，但是他提出了他的一个
害怕，他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
撒摩耳他这样的话好像对于神的一个命令好像是用这个要来推脱，其实也不能这样看，因为文章的一个重心点乃在于撒摩耳他提出了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个王，他要另立一个王，那扫罗他一定会杀他，因为神所用的工人就是这个撒摩耳。所以撒摩耳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点这就他的立场来讲这是没有错的，所以神也没有当面的来责备他，反而神是给他一个指点一个巧妙的方法。亚威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亚威献祭的因为十五章这个扫罗王他求撒摩耳同他回去，他连续用两次他好敬拜亚威你的神所以现在的撒摩耳他带着牛犊要到伯利恒去，要去敬拜亚威，这样扫罗他就没话可说这也是神只是给这个撒摩耳的一个可行而且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方法跟说辞，所以神是针对他的仆人的一个需要跟软弱神来指教他，因为这个撒摩耳他是听从神的话的。
那神说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这一个是重心点，神会指示他所当行的，
就正如当年神差遣他去这个献年纪的时候会让他遇到便雅悯人扫罗一样也是在这个敬拜神的这个节期当中神来指示他的。
所以第四节这里说撒摩耳就照亚威的话去行到了这个伯利恒那里，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先知来到这样的一个小城，城里的长老
就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因为劳动这样的先知来到
这城里的长老是害怕说这当中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大事所以他会有这样的问。
那撒摩耳他的一个回答说他是为平安来的，是要给亚威献祭，所以你们应该要自洁与我同吃祭肉。所以撒摩耳就使耶西和他的众子来自洁请他们吃祭肉
所以这也是遵守神在利未记所说的要来享受神这个祭坛上的祭物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要照着神所说的要洁净自己因为不洁的就不能够来分享祭肉。
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宴席要开始，那撒摩耳他就要从耶西的众子当中挑选一个。所以这个当他看到了第一个也就是耶西的儿子以利亚的时候，他心里就说亚威的受膏者必定在他的面前
这是这一章里头撒摩耳他的第三个问题。当他看到以利亚他就有这样心里的筹算， 那为什么啊，撒母耳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筹算呢？
应该他是根据于过往，也就是在第九章十五到十七节
碰到这个扫罗的时候，因为碰到扫罗他本来不认识，但是神指定说这个人就是神所啊拣选的。那当时扫罗他是啊高大俊美，那这个以利亚啊在底下所描述的神对他的一个指示来讲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亚威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亚威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亚威是看内心啊。这个翻译如果按照直接的翻译是说，人是用眼睛来看，那神是从内心来看啊。那当然了，如果以神的全知全能来讲，这是针对要来教导撒母耳的啊。所以和合本这样的一个意义是翻译，也并不能说啊它不对。那它的一个重心点，它是要矫正这一个撒母耳，因为过往的一个经验会导致他心里的一个筹算。但是在这一段里头，神已经啊在第一次的行动指令里头就告诉了撒母耳，在众子当中啊，神要指示，是神指示，不是撒母耳自己心里去猜想。那撒母耳啊，他会猜想是根据啊刚才引用的九章的十五到十七这一段扫罗的经验啊，他把他拷贝啊，把他复制到他自己这里的印象来，所以神啊，他就用这样的话，人在看人，往往会根据于用自己的眼睛啊，用自己过往的一个经验来评断啊人或者事物，但是神呢啊，他教导他不要用眼睛，光用眼睛，而是要从这个内里头，从自己的内在啊，或者说当然从自己的内在去判断感受。那同样的，如果对于他所要去查看的人来讲，你就不要光看他的一个外貌啊，外面所看见的，要仔细的去查究他内里的啊，也就是和合本这个意义的意思啊，看人的这个内在。那他所强调的就是从眼睛来看或者从心里来看的这个不同。那这也是撒母耳啊，他需要被啊神所矫治的。所以神他就明明的跟他讲说，这个人他不拣选。那这里底下又谈到了两个人啊，一个是这个亚比拿达啊，这个神啊他也不拣选，那就又有一个叫撒玛啊。那这里会记载这三个人，我们知道说这首先的三个人他们是跟随着扫罗啊去征战的。那底下当然他说让七个儿子都经过了撒母耳的眼前，但是神都没有指示，也等于啊这里所说的撒母耳说啊神不拣选他们。那他就问耶西说，那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那耶西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放羊。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打发啊人叫他回来，他如果不来，那我们必不坐席。所以耶西他就打发人去叫他的小儿子来。那这个小儿子这边形容他说，他的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这是以人所看见的来形容他。那这里说亚威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那从啊刚才所说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去了解到耶西他有七个儿子，如果按照这边所描写，那这个最小的啊应该就是第八。那这个最小的反而是不被留在家里，反而是被差遣去看守群养。那 那我们就了解到说啊，在荒郊旷野去牧羊是何等的一个辛苦，因为以后在大卫他的一个回忆里头啊，他也会诉说到他的这一个啊，在旷野遇到啊狮子这个豺狼啊是如何的危险。那我们从创世纪雅各过去为他啊的舅舅拉班牧羊啊，总共有20年之久，那他所受的那种辛苦，当他要跟他的这个母舅成为啊，后来成为他的岳父要婚礼的时候啊，他也曾经来描写到那一种日夜的啊极大的温差，那一种啊受尽风霜啊，或者说白日的炎烈啊，太阳日晒的那种痛苦。那这样的一个啊小儿子，他不被看重啊，他被他的父亲去放啊差遣去放养。那其他的儿子反而是准备了要跟撒母耳一同来吃祭肉，所以我们就从这里也可以去呼应到说，人是用眼睛来看，那神啊他的拣选他不是这样。那这个当小儿子回来了，神的指示，那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来膏他啊，在众弟兄，也就是说在耶西的众子当中来膏他，所以耶西和他的众子都知道这个最小的大卫就是神所膏立的。那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摩尔啊，他就起身回拉玛去了啊，这是第一大段。这里同样的用亚威的灵啊，大大的感动大卫啊，这是第16章的前半段。那我们来从14节到23节这后半段，我们来看这个背弃的扫罗。这里描写到说，亚威的灵离开扫罗，那有恶魔的啊，有恶魔从亚威那里来扰乱他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里所谓的恶魔从亚威啊那里来，那他会先用亚威的灵离开扫罗，那有这个恶魔啊从亚威那里来扰乱扫罗。那用这样的一个文学方式来描写到，也就是说神他是独一的，他是万军之亚威，所有的啊这一些灵界的都是被亚威所管辖啊，为他所差遣。那这里啊他所强调，虽然啊他和合本把它翻作恶魔啊，他是一个啊降灾的这个灵，那不管如何，和合本会让我们用我们现今的一个眼光啊，会把它跟撒旦邪灵巫鬼啊或许会把它等同，但是啊在这个撒母耳记呢，或者说在旧约的一个用法啊，它并不尽然是可以完全等同的啊，因为这里强调灵从亚威那里，也表示说这个是为神啊所差派，他也是神啊所允许他这样做的，因为神已经老早透过撒母耳来告诫扫罗，那扫罗他是绝对的一个啊硬心，不肯真切的悔改，所以神亚威的灵离开啊，这个恶的邪恶的灵啊从亚威那里来扰乱他。那他的臣仆啊一见到这样的事情，说有这个恶的灵从亚威那里来扰乱你，那我们的主可以吩咐啊面前的臣仆去找一个善于弹奏琴的人啊来，那当这个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他用手来弹琴你就好了。那扫罗对臣仆的一个啊建议啦，他接受啊，他就说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这里来。那我们了解到这个善于弹琴是说啊，他深知到啊这个弹琴 那弹琴就这个古时候的用法啊，它常常是跟敬拜神啊、诵读神的话是有关的啊。他们一面的这个弹琴来念诵啊神的话语，所以啊，它的这种弹琴跟现今世代的所谓的这种音乐啊，唱流行歌啊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定要能够去区分。那这样的一个建议跟安排，这也是神把他所掌控的，也因着这样能够把本来作为一个牧羊的大卫能够被带到扫罗面前。所以当中就有一个少年人说啊，他知道伯利恒人啊，他看见耶西的一个儿子是善于啊弹琴的，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可以，容貌俊美，亚威也与他同在。他这里把这个要被引荐的人啊，无论啊他在这个征战上是大能的勇士啊，他在扫罗所要挑选的人啊，他是善于弹琴，那他啊说话又是可以的，那他的容貌又是俊美，最重要啊，他有亚威跟他同在啊，所以扫罗他就差遣侍者啊去见耶西啊，就说请把放你的儿子放养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那耶西啊，他就把几个饼、一皮带酒，还有一只山羊羔驮在驴上，交给他的儿子大卫送到扫罗那里啊。这些送礼啊，因为扫罗他是啊以色列人的这个君王啊，所以他的儿子啊要到扫罗面前来服侍他啊，他是啊送这一些礼物。那大卫啊到了扫罗那里，他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很喜欢他，那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也就是说啊他跟随扫罗啊做他的一个啊帮手，帮他拿兵器。那扫罗啊他就差遣人啊去跟耶西讲，也就是说他要长久的要把这个大卫留在自己身边啊，因为他喜欢这个大卫，那大卫在他的眼前也蒙了恩。那有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他就拿琴用手来弹，扫罗啊他便觉舒畅爽快，恶魔啊就离开了他啊。所以这里啊他很清楚的来描写到神是透过亚威的灵离开扫罗，那有这个邪恶的灵来扰乱扫罗，那也让扫罗啊他的这一种被扰乱被惊吓，所以他啊接受陈普的建议，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那这样也让啊本来在旷野啊在荒郊野外牧羊的大卫啊有机会能够被引荐到这个扫罗的面前。那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因为以后大卫要作为王啊，他有必要啊去了解到说啊这一个宫中的这一些事情啊，那在十七章以后啊也会陆陆续续的来谈到大卫他啊怎样行事说话啊，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神他啊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啊安排，让他和他心意的人啊能够去接受训练跟考验。那这里啊有恶魔的灵从亚威那里来啊，这也是看似是一个冲突点，但是我们也让我们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到说，赏善罚恶这是神公义的一个审判。亚威的灵的同在，他能够啊驱使人去行啊那种大而可畏的事情，那邪恶的灵被神所差用所允许，他就成为啊去扰乱去惊吓一个神啊所 弃绝的人，因为按照生命记啊，
摩西也曾经说过，当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当神要来惊吓他们的时候，连落叶的那一种声音啊，他们都会感到惊吓啊。所以我们常有俗话说，这个疑心生暗鬼啊，那这是人的一个啊，那一种不依靠神就有这样的一个啊被惊吓。但是这里头我们很深切的来了解到，神他要做啊，他就有他的一个事责来作为他的一个仆役哦。所以在诗篇的78篇49节，这里也描写到说，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啊。这里的诗篇的降灾啊，就是16章这里中文把它翻作恶魔这个恶啊，所以它是一个降灾祸啊，让人受惊吓啊。所以诗篇啊就有谈到神他对于啊弃绝他话语命令的人，那神啊根据于他事先与他立的约啊说过的福跟祸，那神他必定会照他所说的话去实行。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扫罗啊他所做的，他神亚威的灵离开他啊，就有恶的灵来侵扰他。那这样的一个矛盾点，或许以后啊会有2次谈到说，扫罗他拿枪要来扎啊，要刺这个大卫，都会谈到说有这个恶灵来侵扰他。那到底他的这种犯罪举动是恶灵的一个驱使呢，还是他本身啊自我的一个妒忌呢？啊，那以后我们会再详细的把它讲清楚。但不管如何啊，第16章就是要警戒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冲突点，我们去理解到被神所弃的人，或者说弃绝神的人，那他所要招致到的一个灾祸啊，是何等的可怕啊！愿我们都能够以这个来作为警戒啊。16章一个顺服神话语的先知，虽然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情感，他有他的害怕，但是他的3个问题点，神啊都用一个极其兼爱温柔的一个方式来指教他，来导正他。那相较于后半段的神容许恶灵来扰乱扫罗啊，那这是截然不同的。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阿爸父神，阿们。